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前两天呢，和几个同事一起聊了一下，我大概呢还是希望大家对我的这个做节目啊，这个有些什么要求啊，因为我每天都要做节目啊，并且也和这个尖峰时刻也有些时候有些特别的节目。那么这些节目呢，实际上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那么当然有些节目呢就是时事类的节目比较多，但呢除了时事类的节目呢，我也做一些文化类的节目。所以呢，我和同事们见面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大家呢给我的节目呢提出一些要求。那么结果呢，有一个同事呢就提了一个要求，说你能不能讲讲这个今年的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啊。我说那我这好家伙，这是十部电影啊，这十部电影我这个一下我都没看完呢，因为一共十部，我到那个时候讲的时候我就看了两部，一部呢就跟大家讲过的奥本海默啊，讲那个制造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那么第二部电影我看的就是 Maestro 啊，讲这个 Leonard Bernstein 的这个 Maestro 啊。 Maestro 呢那一段呢我前两天给大家已经讲了，但是呢这个后面的呢还有很多我没看啊，没有看。那么当然呢，这个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以后呢，我还真找来看了一看，也没有全部都看，就是稍微看了几部。那么当然还有些没找到，像那个据说很有争议的那个 Poor Thing 啊，那个可怜的东西，那部据说是非常的暴露的一部电影啊。那部呢我还没有看啊，听说是 Emma Stone 他们演的那部电影，那个我找来看看。另外呢也有一些这个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这部我是看过的，是杨紫琼演的一个科幻片，那个科幻片。那部片子呢我看了以后呢，我得讲啊，因为你还没有完全的这个看完，那你不能这个一口气讲。后来呢我就跟同事一起聊了一下，我说这个我就只看了这么一点，这个应该怎么办呢？这些同事们就说你不管，你看了一点你就讲一点，特别是你看的那部电影你不觉得好你也可以讲。哎，我想这个可以啊，那就把我自己的位置变成一个 critic， 变成一个批判者。所以呢我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就去看。那看的第一部呢就是 American Fiction 呢，American Fiction 呢叫美国小说，那 Fiction 呢也可以说虚构这个字，但在这里说呢就是美国小说。23年的一部电影叫美国小说。这个美国小说这部电影呢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看完它是一个喜剧片，看完以后呢的确有些哈哈大笑啊。这部电影呢我其实是错过了，因为人呢在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啊，总在外面工作等等，那看电影呢要比较近。那么当然呢这部电影现在你付钱的话是可以在网上看到的，那么我就把它从头到尾看了一次，的确觉得非常好笑。这部电影呢事实上它揭露的事情就很多，其实跟美国现在种族的这种问题有关。我觉得种族问题啊和这个性的取向问题现在都变成美国社会的一个有些怎么说，按照我自己的看法是有些近于病态的一个考虑，就是过分了。大家说不是这样啊，这个同性恋、双性恋、多性恋，还有这个各个种族，特别是对黑人的这个种族的歧视，在美国还是个主流的问题。我不否定啊，但这些问题啊，讲老实话都搞了几十年了，并且呢，这个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民间，还是教学机构，还是企业，他们大家都在想办法要使得这个种族的问题呢变得比较弱一些。那么但是你看看现在有以黑人来讲，有多少人当了美国的副总统，当过美国的总统，并且呢在各个大的大学，哈佛大学这些大学里面都当了校长，都到了这一步了。你看看刚刚被撤下去的哈佛大学的校长，不就是一个黑人吗？又是一个同性恋吗？都非常符合这个标准。 但是我是觉得这些题目现在被 overemphasized， 也就是过分的这个重视，因为美国社会呢，事实上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应该解决的，但现在把重点都放在种族问题上啊，所以呢，就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吧，啊，我们也没有办法说这个对还是不对啊。我觉得更多的事情应该放在，比方说，有了800多万非法移民跑到美国来，美国社会的这个经济的压力有多大，是不是应该改变这个现象？这个应该是更加关心的问题，而不是这个种族平等的问题，因为种族平等这个现在在美国已经在法律层面的处理的七七八八了，那。但是有些人呢，老是把这个种族平等给它混淆了。黑人在街上这个暴力袭击、偷窃，白人警察去抓他的时候，这就叫种族歧视，这个有些过了。你别把它看作是黑人，不过是一个警察对付一个犯罪分子，就这么一个过程。现在非要一说白的去抓黑的叫种族歧视，这搞得警察呢就不敢动。这个呢就是过分了，过度的渲染。当然这个事情已经是几年以来所这个积累的一些弊端，我们呢在这里讲的也没有用，并且呢我们还算是好，因为我们是华裔，华裔呢还算是个少数族裔，所以呢这个讲一讲呢这个还问题不大啊。好，我们回来讲这个奥斯卡提名的电影，这一部呢叫 American Fiction， 是2023年上映的美国喜剧的剧情片，它呢是根据一部小说，2001年出的小说叫《消除》来做的这个作品。导演呢，这个 Colt Jepson 是他的第一部导演。那么这部导演呢，有点搞笑，他是本身就是个笑话。有一个小说家，他呢这个觉得非常怨恨，写什么都不成功，结果呢就用开玩笑的方式写了一个古怪的。非常典型的黑人的文学著作，就是你看那本书就觉得是黑人写的，黑人写的讲黑人的一部小说。他其实是写这本书呢是泄愤，就是我无论怎么做我都不行，我干脆写一部用黑人的语言写黑人的世界，是一本黑人的这个小说，那这个就是美国黑人的 fiction。结果呢这本书呢他自己开玩笑拿去就出版，结果一出版以后呢就变得大受好评啊，这就很搞笑了。这个黑人自己写的小说呢卖得不好，结果这个白人用完全模仿黑人的口吻写部小说呢，并且呢故意写的比黑人的还要黑，结果这本书就大卖，结果一结出来呢，这个演员呢原来呢是一个白人的一个教授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部电影呢，这个2023年在多伦多的国际电影节举行首演，那个获得的这个观众的选这个投票的第一名。那么这个在2023年12月15号在美国呢有限的上映，12月22号在美国全国上映。那么发行呢就由这个Amazon 的 MGM 美高梅的工作室负责发行，那么已经入选美国电影学会2023年的十佳电影的这个榜单。那这一下就是一个喜剧片，一个导演的第一部电影歪打正着就变得非常的成功了，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故事了。那么并且呢根据观众的反响呢还很不错，根据这个 Rotten Tomato 嘛，就是烂番茄，我们看看烂番茄网站的有60多篇评论文章，那么这个有 93% 的评论家是给他正面的评论，也就是这个60多篇文章里面有 93% 的是说这部电影好电影。那么如果给观众打分，就是这个 Rotten Tomato 这个烂番茄的评奖呢，它平均得分呢是 7.9 分，算中偏高啊。好的电影总是上8分，这 7.9 还可以看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很奇怪的一部电影。那么这部电影呢在影评人有一个叫做 Metacritic 这个网站上面有17位影评人呢给了80分，总分呢是100分。 那么这部电影呢，现在我们可以说是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啊，这一点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了。现在就是大家说这部是一个不错的电影。这个电影呢，我在这里就不剧透了。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电影的大概情况呢，我想上这个 Wikipedia 啊，你去找一找，这个上面呢都已经有这部电影的这个整个故事啊。他讲的就是讲这个，他主要是描写黑人里面的上层阶级，也就是我们英语当中叫的 African Americans Upper Class 啊，就讲这个啊，就是一个假的，它是个就是他这个讲他整个故事。这部电影呢，当然他作为黑人电影，他的主要的这个演员呢都是黑人演的。那比方说他里面的这个教授啊，这个叫 Jeffrey Wright。他呢是一个演一个黑人教授叫 Allison 电影里面的，那么里面的一个女士黑人的叫 Tracy Ellis Ross 来演的，演的角色呢叫 Lisa Allison， 就是上面讲的 Monk Allison 的太太。这么整个下来，这基本上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黑人的这个阵营。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小的制作，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剧情片，并且呢是一部喜剧片，是个 comedy， 非常搞笑啊。这部电影我看了以后都好几次笑死了，因为这部电影呢它就是要拍一个非常刻板的黑人教授的形象，而大家知道这个电影事实上写作的无论是小说还是这个电影的改编还是导演的都是白人做的，就尽量要做的非常非常刻板的黑人，结果呢搞出了很多的笑话。好看，那我看黑人当中喜欢这部电影的人呢还蛮多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这部电影了啊。那么当然呢这部电影呢，这个我估计现在已经下市了吧，现在已经到二月份了，我估要上网看看，大概很多电影院都不放，那个大家可以找来看看的。那豆瓣评分有先是 7.9 到现在12月公演以来12月22号到现在为止，我看今天的豆瓣的评分率是 8.2， 烂番茄的评分是 7.9 大家看一看这个就知道了。那这个电影呢也是个很标准的117分钟标标准准的一个电影啊，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部这个奥斯卡的这个电影了。那个另外一部电影呢，这个是我估计小青年看的比较多了，叫 Barbie 是一个洋娃娃，这个 Barbie， 这个 Barbie 能够得到今年的提名呢，我估计呢跟这个电影的做法大概还是有些关系因为 Barbie 是一个洋娃娃，金头发的洋娃娃，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这个孩子啊都喜欢玩这个芭比啊，芭比就是那金发高长腿的一个洋娃娃，拿到这个洋娃娃以后呢，你呢就可以给他换各种的衣服给他甚至有芭比的这个家呀什么东西，他的用具啊，这变成很多美国的小孩子非常喜欢的一个玩具。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 Barbie 呢是一个真人版它是一个，这个有点特别了，就是美国呢就有一个趋向，很多的这个动画呢都是把它变成用真人版。 Barbie 这部电影呢是2023年的，是一个浪漫喜剧歌舞片就是以 Barbie 作为原型，那么找了一个女孩子也是金发碧眼的来演里面，那么就讲这个比较刻板的 Barbie 在某一天呢发现自身的变异并且呢就变成了一个被遗弃的怪 Barbie， 她的男朋友叫刻板的 Kenny， 那么他们呢就一起呢来到真实现象真实的世界，要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两个都是娃娃应该是那呆板的 Kenny， 刻板的 Barbie， 他们一起呢到了真人的世界，然后呢到这里找到了很多的经历。这部电影呢影评还不错的这部电影那个2023年的7月在洛杉矶这个首映，在7月21号在美国公映，已经有了大半年了。那么票房呢还不错 啊，这个票房呢，这个是突破了10亿美元，卖得很好的。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呢是非常有趣啊。但是呢，你说我会不会喜欢呢？谈不上，因为这是一个，除非这个你是真正很喜欢芭比这个 doll， 那你就会很喜欢。但是说我们这些年纪很大的人，也对芭比没有一个经验经历啊的故事，所以呢，这个有点奇怪。但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奥斯卡的奖呢是评给已经放映的这个电影，并且呢很考虑大众市场，它跟欧洲的三大奖这个方式都不太一样，所以 Barbie 这部电影呢可以找来看，但是呢也谈不上是一部多好的电影，可能会得到一些什么服装奖啊、灯光奖啊等等这些奖，但是你说是不是最佳电影呢？我估计如果这一届给的 Barbie 呢有点搞笑。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聊。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讲奥斯卡这个最佳电影的提名，因为这个奥斯卡最佳电影提名呢还是有一些很值得大家看的这个电影啊。我前天好像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了个 Maestro 啊，就是讲这个音乐大师啊、音乐大师。但音乐大师这部电影呢，我给他的这个评分呢是比较低的。这个其实在豆瓣评分也低 5.8、5.8， 你看前面的两部都突破了7点几， Barbie 突破了 8.0， 这个只有 5.8， 所以呢我估计影评人对这部电影的这个评价和我个人对他的评价呢都马虎。这个为什么马虎呢？他就是写 Maestro， 大家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是写音乐家的一个故事。那么既然写音乐家的故事，你就不能够把这个音乐家的主要的这个背景呢放在他的私人生活，特别是他的这个性取向，我觉得这个没有道理啊。结果这个电影呢他恰恰就犯了这么一个错误，集中全部的精力去讲他的私人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性生活，也就是说他的双性恋的倾向啊，又跟女孩子好又跟男孩子好。这个电影呢我觉得这个很失败啊，应该说很失败。我有点不开心，就是这么好的一个题目啊，因为写这个 Leonard Bernstein这部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那么要写一部这么重要的题目，你这个应该呢很尊重这个原著的这个角色啊，你不能就把他的性生活作为你的主导线路呢来做，我觉得呢这个是有点过分的。那么这部电影呢整体来说从剪辑啊摄影啊做得不错的啊，有特别有一些很特殊的长镜头的应用啊，这个倒数的应用我觉得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整部电影呢这个有一种呢我觉得我很难接受的这个内容，那个就是讲到这个 Maestro 啊，这个大师。因为我呢已经讲过了这部电影，所以我今天呢就不准备多讲了。当然呢另外一部电影呢就有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非常喜欢的，那两有几部吧，那个有一部叫做西线无战事。西线无战事这部电影呢是一部打仗的，这部电影呢今年提名是德国、美国和英国合作的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呢这个有点特别啊，因为这个是讲二战的一部电影啊，这个它是用德文名字，那 Im Westernischen News， 也就是说，它这个原文它基本上就是用的这个德文的，这是一个以在德国制造的一部作品了。那么这部作品呢，我应该看看在这个英文里面，它把它译成。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译成这么一个名字。这部电影呢是讲二战的，我想好像是一战，我一下没有想过来。但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呢这个虽然好看，但是因为战争题材的电影呢，我们看的太多。 我现在应该说，我现在再看这种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呢，我看得不起劲。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过度刺激，也就是看太多了。当然镜头啊，这个场景的应用啊等等，这些都做得非常的好啊。这个叫做《西线无战事》。西线无战事这部电影我还是要讲一讲的，因为这部电影呢也是今年提名的一部电影。这是一部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战小说。那么这部电影呢基本上呢这个是有强烈的反战的意识。这部电影啊，这本书很早啊，早年那个写书叫雷马克嘛，那这部是用德文写的书，他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个19岁的学生叫 Paul Baumer， 在学校的老师跟同学两个同学，一个叫 Leo 一个 Müller 参加国民志愿军，那么经过了10个星期严厉的新兵训练以后就派到前线和法国军队作战。那么他在整个过程的讲，这个像地狱一样，战壕里都是老鼠、狮子，强烈性的传染病影响到所有的人。所以呢，有通过保罗的视角看到人性在战场上遭到这个残伤以后变得麻木不仁。那么，所以呢，这个好像这个完全这个变了这个思维。但是呢，这个保罗他因为受了伤。放脚回乡，发觉呢后方完全不这么看，后方呢都说：“哎呦，这都是民族英雄啊！”他的爸爸带着这个负了伤的保罗向他的朋友去炫耀，大家呢都相信当时政府的宣传啊，认为德国是胜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这个，并且呢还依然呢邀请这些激情的学生去上战场去送死。所以呢保罗呢就觉得家乡啊宣传里面夸夸其谈的这些事情和自己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的经历呢是完全不一致的，完全格格不入。所以呢他还去探望了这个阵亡朋友的母亲，那么就告诉这个他的妈妈说，这个他真是死得干净利落，没有受到多大的痛苦。那么回到前线以后，他依然呢是经历了这个非常残酷的这个战争。那么保罗呢也开始打仗，那个他在其中有一段经历，就是有一个冲进来跌进来的法国人，他朝他胸口刺了一刀，但是没有把他杀死，结果这个法国士兵呻吟了一整个晚上。那么这个保罗一次看见他杀了这个法国人，到他想救的时候这个法国人已经死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打到1918年那个战争的即将结束了，觉得人生已经毁到了。那么到最后这个保罗呢死于狙击手，整个前线的夏天啊，这个1918年的10月份整个前线沉寂而宁静，指挥官收到的报告上说西线无战事，就是这个名字了，这个就是这个 Im Westen Nicht News， 也就是西线没有消息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本书呢是一本老书，西线无战事我第一次看的是一个中文的翻译本，应该是70年代看的，那么是雷马克，他当时呢是连载在德国叫福斯报上面连载，那么这个1928年开始连载，单行本在1929年出版，那么印了50,000册，在欧洲呢是热卖，被译成50多国语言，大概一共现在印了2000万册，是个非常出名的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呢，这个在美国被拍成了一部第一次的电影，是1930年，并且呢，这部《西线无战事》的首映是在柏林举行。那么，所以呢，很多人呢泪流满面，这个有些人呢，这个被迫离席，有些人呢就发觉这个电影院里面大家会泪流满面呢，就是有人在里面撒胡椒粉，让大家看不下去，也就是有反对这部电影的人在里面撒胡椒粉。所以呢最后呢这个 这个希特勒的这个宣传部长戈培尔就往电影院里面放了很多老鼠，结果所有人的都跑了，这部电影呢给纳粹政府呢就把它毁了。那么最后呢，这个电影呢就被纳粹政府33年上台就禁止了这个电影啊。这部电影呢在德国是被禁的。那么现在这部电影呢又被拍过一次，是1979年，被 CBS 电视台翻拍成123分钟的彩色电影，当时的导演叫 Dobermann， 在捷克斯洛伐克拍的电影。那么并且呢这个广播公司也播过的这个BBC 在2008年又播了一次，那么现在呢是第三次翻版，2022年的翻版在德国拍摄的，这个导演呢是 Edward Berger。 这部电影呢还蛮值得一看，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它有它的非常积极的一个方面，当然这是一个很旧的一个故事了。这部电影的这个得到的评奖呢非常高，我们现在看到有166,394人评奖在豆瓣上，它得到了4.5星，也就是得到很多。它呢大概在剧情片里面它是最好的这个顶尖的那几个电影，并且这部电影呢已经获奖了，这个它得到了9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电影的提名。这部很好电影《西线无战事》，这部电影呢这个提名呢让我们也多一部这个好看的电影了，《西线无战事》。但是《西线无战事》呢它已经是有过了一年了，那今年呢这个把它排又排出来了，估计这部电影还是会有一个一定的这个刺激量的啊。去年的一部叫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这个部就是杨紫琼的电影，这部电影呢是2022年的就已经评过了，那我们呢就讲过，包括那个西线无战事也是去年呢已经评过的了。那么另外呢有些比较奇特的电影，那么有一部电影呢叫 Past Lives，这个应该译成叫过往人生。这部电影呢是一个比较特别，是美国和韩国合拍的电影。这部电影呢导演呢叫席琳颂。这部电影呢有点特别，因为它是讲亚裔的这个生活的。我觉得这个呢也很值得看看。我们记得原来讲亚裔的电影在我们的这个好莱坞的电影里面呢它属于少数。那个几年以前我看过一部讲这个华裔的叫做这个非常富有的这个 Chinese 啊，就是富有的中国人吧，那就是说把这个华人呢就把它变成非常的这个我们说 stereotyped， 就是把它类型化。那部电影呢我美国人呢看完以后就大笑，但是我觉得那部电影我看完以后觉得有点悲哀啊，就是我们这些亚裔其实是多元化的，电影里面就都变成超级的富有、超级的聪明、超级的这个与众不同这样的人啊，就是里面的男女主角呢都是优秀的难以再优秀，就类型化了。那部电影呢我并不再讲。那但是我今天特别要讲的就是这一次参加这个最佳电影评选的这个 Past Lives， 这个过往的，我们把它以前的我们吧，这是一部应该说是美国拍的，韩国有人参加，那么这个两个演员呢都是亚裔的演员啊，那个主演的一个叫 Greta Lee 啊，这是韩国人，还有一个刘台武，那么这个还好看的。那么这个讲的电影是讲什么呢？大家如果不怕剧透的话可以稍微听听。这个里面呢有三个人，一个叫海胜，一个叫 Nora， 一个叫 Arthur， 他们在酒吧里面呢他们开始讲之间的故事啊。那么其中呢这个就讲到24年以前呢，本名叫拿英的 Nora 啊，就是这个女孩子和海胜呢她不仅是关系相当好的青梅竹马，还是同校的同学，两个人呢一路走路回家，那么在韩国嘛，非常高兴。后来这个拿英就是现在电影里面的 Nora， 从韩国移民到加拿大的多伦多，然后呢把名字改成 Nora， 那么这个男同学女同学就中断了联系，生活就完全不同了。到了12年以后，这个海胜呢 他呢就服完了兵役。 Nora 呢就移民到美国的纽约市。有一天呢， Nora 和他的母亲边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呢，就边寻找韩国的同学，结果呢他居然查到海胜的通讯地址，发现呢这个海胜这个男孩子在 Facebook 里面发表的文章也说他在找这个拿英，找 Nora。但是呢他没有意识到这个 Nora 已经改名了，他原来叫做这个拿英，现在叫成 Nora， 他不知道，所以找不到。所以呢他们就找过很多的办法，用这个 Skype 重新联系交遇，最后呢这个大家呢就准备呢就见面了啊。所以呢这个拿英就 Nora 呢还在这个还在写作。那么 Nora 呢在这个作家的进修处呢认识了第三个人，就是 Arthur 啊，这个 Arthur 他就跟他讲述了韩国人对于姻缘，就是前世今生的缘分的概念。那么他说，如果当事人遇见某个人，即便只是短暂的时光，也意味着双方呢在前世见过面，就是韩国人或者我们中国人说有缘分嘛。那么等等，那么这个呢就开始，那个海胜呢也到这个中国去，到上海呢去留学，他也认识了一个也是韩国出生的女孩子，那么就开始要约会了，浪漫关系了。这个就这个我们就说，在他们一开头多伦多酒吧里面呢是24年以后，现在讲到12年以前啊，12年24年，其实三段演了三段。那么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了电影开头讲的酒吧，然后大家呢就开始对话，那么谈来谈去，这个讲的就是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生活啊，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同的。那当然最后呢海胜呢就知道这个哦，原来这个 Nora 就是我小时候青梅竹马的这个女朋友，找了这么久，这个所以呢这个最后海胜向 Nora 道别，他呢就离开了 Nora。 Nora 呢就回到了这个和亚瑟，那时候 Nora 已经跟亚瑟同居了啊，就倒在亚瑟的怀里痛哭。这个一大堆的故事啊，听起来有些头晕脑胀，但是也是讲明了没有什么结果的一些回忆，这个很符合现在拍电影的类型啊。所以这部电影呢我觉得还可以看一看，你说是不是特别好呢？我也不觉得特别好，因为这种类型的电影呢在美国是相当多，不过这个是以亚裔作为背景，还好没有把亚裔呢类型化啊，就不像那个这个 Crazy Rich Chinese 那一部电影啊，这部呢值得可以看一看，关注一下。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